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读懂圣经，从认识圣经开始，祈愿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良友圣经学院林成牧师主讲圣经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呢、这一次我们在晋升课程预备的圣经论。这次圣经论的作者呢是良友圣经学院的陈伟老师，也透过他的文稿，我们一起来学习分享圣经论。那么今天呢，来到了第十一课，我们就要谈的一个题目是旧约的正典。旧约的正典，首先我们要谈呢，什么是正典？基督徒呢，把新旧约圣经当作是神圣的一个典籍，在信徒的信仰生活还有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说圣经对每一个基督徒属主的儿女呢，具有独一无二的一种权威性。当然，这是无可置疑的信念。基督教呢，用正典这个词啊来形容圣经，就代表呢，他们承认圣经是神圣的一个典籍，是教会公认的信仰和行为的标准。正典这个字呢，这个词是来自希腊文 kanu 这个字。kanun 这个字的意思是，原来是木匠量度东西用的那个棒或者杆，那么就引申作为一个标准的意思。在希腊的世界中呢，kanun 原来是用作一个量度物质的一个棒或杆，后来呢也用作量度非物质的东西。比方在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时代呢，他是一个正直的好人，所以呢人称这个道德的正典，一个典范。那么另外的哲学家像伊比鸠鲁呢，他认为逻辑就是一个正典。还有犹太第一世纪的哲学家菲罗，他就称正典是什么呢？正典是法律。在这些古典用法当中，你可以看到正典呢是指一个标准，是指用来量度东西的一个规范。那么在新约当中呢，正典这个词也出现过。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六节，保罗说，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这个当中这个理啊，在原文就是正典。使徒保罗用上正典这个字呢，也恰恰好是表达出正典呢是道理的意思，是一个可以依从的一个标准。那对基督徒来说呢，圣经具有神圣的地位，是基督徒的信仰和行为的基本准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基督徒认为呢，圣经的正典地位啊，来源于圣经是神的启示。在先前的课堂当中呢，我们提过这个启示的意思呢，是揭开或者说显露。在基督教神学的理解上呢，启示有两类，第一个呢是普遍启示，另一类是特殊启示。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在前面讲到启示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详细的说明过了。那特殊启示呢，是神特别赐下的，神借着先知、圣经甚至意象和梦境来启示他的心意。但是启示最高峰呢，最终是透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来做启示，让人认识神，让人领受福音，得着永恒的救恩。那么圣经是属于特殊启示，圣经具有独特的地位。早期基督徒所用的是旧约圣经，因此呢，当新约书卷提到圣经的时候呢，是指到旧约而言，而新约书卷呢，在成书以后，则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查验，最终呢，才被确认为神圣的典籍。好，我们来看这个旧约正典。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呢，谈一下这个旧约圣经的正典。 旧约圣经呢，开始于创世纪的一个记载，而完结于公元前第五世纪犹太人散居在波斯帝国的事迹。那么在这些记述比较后期发生的事件的书卷当中呢，就记载了神和犹太子民在列国当中兴亡之际的一种关系。犹太人呢，接纳旧约的书卷是神圣的典籍，主要是因为这些书卷呢是神的默示。那其中一个比较古老的例子，就是对摩西五经的一个接纳。在公元前第六世纪到第五世纪期间呢，也就是文士以斯拉的时期呢，或者说在撒玛利亚人从以色列分裂出来的时候呢，摩西五经在犹太人当中是已经被确立为神圣典籍，撒玛利亚人呢也接纳，并且呢仅仅接纳摩西五经是神圣的典籍。那么至于其他的书卷呢，大约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呢，大概旧约圣经已经被确认为权威的作品，而且也被接纳为神圣的典籍。那么犹太教希伯来圣经的正典，我们来看看犹太教希伯来圣经正典。犹太人在公元前六世纪呢被巴比伦掳去，后来大约在70年之后呢回归耶路撒冷。与此同时呢，也有一些犹太人散居各地。那么这些回归了的和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呢，他们就构成了犹太教的一个宗教信仰。犹太教尊崇旧约圣经，所以呢他们称这个部分的圣经是塔纳赫，英文的写法是 Tanakh, Tanakh。 那么塔纳赫这个字呢，其实是由律法书、先知书还有著作这三个希伯来文的主要字母拼合而成。那么塔纳赫呢，就代表了犹太教圣经。那么近代非犹太教的学者呢，则大多称塔纳赫为希伯来圣经。那么犹太教清楚地表明呢，这个塔纳赫是有神圣的地位。后来在公元一世纪建立的基督教也完全确认旧约的正典地位，接纳旧约的权威。不过呢，在另外一方面呢，基督教也认为当代教会的一些典籍同样有神圣的权威。基督教称这些典籍是新约。好，那么我们继续看看基督教和犹太教如何编排这个旧约圣经的书卷。犹太人相信呢，希伯来圣经保存了神的信息，并且拥有神圣的权威，那也是信仰和行为的标准。那基督教和犹太教一样，都承认希伯来圣经，也就是旧约圣经的39卷书卷呢，它的一个神圣权威，也就是圣经的正典。那么这些书卷呢，原本是在不同时间和地方撰写和保存的，其中有些书卷呢，在早期被放置在约柜，比方在申命记31章25到26节，那你可以看这一段的经文，申命记31章25到26节，这里说，摩西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到了大约公元前400年呢，被掳以后的先知写成了最后期的先知书。之后呢，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或者说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啊，旧约的正典就完成了。好，那么我们来看基督教旧约正典。我们先看看基督教的旧约正典圣经的一个编排方式，因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对旧约圣经的认识肯定是多于对希伯来圣经的认识。基督教的旧约圣经编排方式呢，是源自希腊文的70释义本和拉丁文的五加大译本。我们会在第16课呢详细论述这些译本。那么现在大家先听一下这些译本的名称就可以了，70释义本还有五加大译本。虽然旧约圣经的编排方式呢是参照70释义本和五加大译本， 但至于何时还有如何组成这种编排的方式呢，就难以确定了。根据这种编排方式，基督教的旧约书卷呢，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呢是五经，五经呢是旧约的首五卷书，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创、出、立、民、申这五卷书。这个部分呢也称为律法书。传统认为这五卷经书呢是由摩西所写，所以一般呢也称它为摩西五经。那么第二类呢是历史书，历史书呢是指从约书亚记开始，顺着次序数下去，一直到以斯帖记，一共有十二卷。那么这十二卷书呢，是以历史叙事文体所写成的，也叙述了从公元前十四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之间呢，犹太人的历史。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诗歌智慧书。那么诗歌智慧书呢，是指从约伯记到雅歌的五卷书。这五卷书主要呢是由希伯来诗歌和智慧文学组成，当中也包括了两卷诗歌体的作品，就是诗篇和雅歌，还有三卷呢具有智慧特色的书卷，约伯记、箴言、传道书。那么部分的诗篇，比方诗篇第一篇啦，诗篇第七十三篇呢，也是属于智慧文学。那么第四类呢就是先知书，这是由以赛亚书到马拉基书的十七卷书，其中呢以赛亚书还有耶利米书还有以西结书呢也被称为大先知书，那跟着是十二卷称为小先知。小先知书呢也就是从何西阿书一直到马拉基书的十二卷书。然后呢在这十七卷先知书当中呢，但以理还有耶利米哀歌的书写方式呢，就和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呢这三卷书不同了。因此呢，在犹太教圣经当中呢，是把它放在不同的类别。但是在基督教传统当中呢，但以理还有耶利米哀歌呢，都是归类在大先知书。随后十二卷先知书呢称为小先知书，也就是从何西阿书一直到马拉基书的十二卷。那我们要留意这个大小的分类呢，主要是指经卷的长度而言，而不是在它的内容或者是重要性。其实圣经每一卷书都是很重要的。好，那么我们来看犹太教的希伯来圣经还有基督教的旧约圣经的一个编排方式。我们看呢，犹太教对圣经的编排方式，犹太教的希伯来圣经和基督教旧约圣经在内容上呢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分类方式还有排列的次序呢，却和基督教的旧约圣经是不同的。那犹太人呢，把希伯来圣经分成三个类别，第一个类别叫妥拉律法书，也就是摩西五经。那么律法书的犹太名称是妥拉，那么妥拉呢这个字含有教导还有训示的意思，所以在广义上呢，妥拉也可以指整部的旧约圣经，甚至可以延伸到所有犹太的宗教作品。那第二个类别呢是先知书，这个部分的犹太名称的音译啊是尼比因 Nebiin 尼比因。那么先知书呢从四卷，也就是前先知书的四卷还有后先知书四卷那么所组成的。那么四卷前先知书呢是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那你留意啊，撒母耳记是一卷书，并没有分上下。那么同样列王记也是一卷书，并没有分好像我们今天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上下。那么四卷先知书呢是指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书还有小先知书。那么其中小先知书呢是从何西阿书一直到马拉基书这十二卷先知书呢所组成的一卷书。那么犹太人把基督教呢视为历史的书卷，就归入了先知书的系列当中，因为犹太人是从比较广义的角度来看待先知， 把先知看为道德和律法的认可教师。那第三个类别就是著作，这个部分呢，犹太人名称它的音译是祭土宾，那这个是指律法书和先知书以外的书卷。所谓的著作呢，就是律法书和先知书以外的其他十一个书卷，这就包括了约伯记、诗篇、箴言、路德记、雅歌、传道书、耶利米哀歌、以斯帖记、但以理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那你留意啊，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呢是编作一卷书的，还有历代志。那么在这十一卷著作当中呢，约伯、诗篇、箴言这三卷书呢就归类为诗歌，而路德记、雅歌、传道书、耶利米哀歌、以斯帖记呢这五卷书呢就被归为五小卷。那这五小卷呢是犹太人在节期的时候在会堂里诵读的。那么这些节期分别是月节的安息日啦，在月节的安息日会诵读雅歌，还有五旬节，在五旬节呢会诵读路德记，在亚布月的初九，这是犹太人纪念历史上悲惨事件的日子，在这一天呢犹太人会诵读耶利米哀歌，然后是祝棚节，在祝棚节呢犹太人会诵读传道书，最后是普尔日，在普尔日呢犹太人会诵读以斯帖记。那么这十一卷著作当中的最后三卷呢，就是但以理书、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历代志，是历史记载。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历代志啊是希伯来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它重述了大卫王的统治和犹大国的历史，一直到犹大王国。书中最后提到波斯王古列下令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有以一个有盼望的未来作为结语。好，那么希伯来圣经它的次序编排呢，有的时候是按时间顺序，有的时候呢是按主题编排的，所以很难一概而论。但一般来说呢，希伯来圣经它的次序呢是摩西五经、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还有十二小先知书、诗篇、约伯记、箴言、路德记、雅歌、传道书、耶利米哀歌、以斯帖记、但以理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还有历代志。当然呢，这些资讯呢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理解希伯来圣经的一个编排次序。那么在次序上呢，希伯来圣经它的书卷和基督教的旧约圣经的书卷虽然是不一样，但是在数量上还有内容上呢，你要留意两者却是一样的。好，我们来看旧约正典的一个确立，怎么样来确立旧约正典。旧约正典的确立在新约时代呢，犹太人基本上都已经同意希伯来圣经的一个正典范围，认同律法书和先知书呢都是圣经，但是对于著作的组成呢却似乎不太确定。那路加福音就提到过一种类似以上希伯来圣经的一个三分法。那路加福音24章44节，你可以看这节的经文，很有意思的。路加福音24章44节提到，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那你留意耶稣在这里呢提到了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还有诗篇上的话，那么这里暗指耶稣基督呢都认同律法书、先知书和诗篇的重要性。到了公元一世纪呢，犹太哲学家菲罗呢也有同样的看法，在他所写的一本书叫《论沉思的生活》这本书当中呢，哎，他对旧约正典呢有这样的见证。他说啊，单单研究律法 那些神透过先知所传的话、诗歌和诗篇，以及各样理性的研究呢，我们就可以在知识和敬虔上达到完全。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腓罗他认为律法、先知所传的话还有诗篇，这些呢就是神的话的一个核心。另外呢，犹太智慧文学当中呢有一本公元前二世纪一个次经的作品，这个次经的名称叫便希拉智训，智慧的智，训诲的训，便希拉智训。当然你只要知道一下这个名称就好了。那么在这一课的十三课呢，我们会讨论有关次经的问题。那么便希拉智训呢，原来是以一个希伯来文写成的，后来作者的孙子呢就把它翻译成希腊文，并且加上一个序言。在便希拉智训呢，这个次经的序言当中呢，就有三次提到了律法、先知书和其他著作，并且提到了他的祖宗便希拉呢也是熟读律法、先知书和先贤的其他著作。所以呢，这个律法、先知书和其他著作呢，正正就是旧约的正典。所以从这些资料看来呢，在公元前二世纪的时候啊，律法、先知书还有著作呢，就已经是犹太人对旧约正典的一个分类方法，并且呢，正典是已经被确立了。那当然我们谈了这么多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消化哈，但是盼望你呢也能够透过讲义更加明白这个所谓正典确立的一个来由。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来看看在基督教时代以先呢，希伯来圣经呢其实已经被犹太人翻译为希腊文，这个由犹太人所翻译的希腊文的译本呢一般称为七十释义本，它也是第一世纪时期的基督徒主要阅读的一个圣经版本。那么英文和中文圣经现今的这个旧约书卷的次序呢，就是根据这个希腊文的译本。那么在这个希腊文译本当中呢，先知书和著作的这个书卷呢是相互交叠的。好，另外我们也可以稍微提一下下一个这个传闻中确立旧约正典的会议。有学者认为呢，现今已经确立这个旧约正典书目的范围啊，这个确立呢是在公元大约90年呢在亚麦尼亚举行的一个犹太会以后呢这个才确认的。那么传说当中呢，犹太拉比呢在这个亚麦尼亚会议当中呢才确定了犹太正典的范围。因此呢，就有学者认为啊，在新约圣经成书之前呢，犹太教的内部仍然没有对旧约正典有一个确切的定论。虽然这种说法呢在学术界是很流行，但毕竟它只是一个推论，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因此呢还不能说是一个定论。我们仍然可以相信一点，就是旧约在写成最后一卷之后呢，就已经被确定神圣典籍的一个范围了。好，最后我们要确认一个事实，就是犹太人和基督徒啊，在早期已经对旧约圣经表现出相当的一个尊重的态度，而对犹太教也就是希伯来圣经的一个尊重呢，也应该成为基督徒看待旧约圣经的一个基本态度。那么犹太教的许多条例虽然在基督教群体内部呢是被新约的教导所取代，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一点呢，就是新旧约圣经呢其实是要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启示的一个权威，也就是说不能够重新约而忽略了这个旧约。耶稣也曾经提醒这些跟随他的人，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我来乃是要成全。记得我们前面也分享过，耶稣也说这个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去，因为它的信息的完整性。所以呢，这个新旧约圣经啊，它的信息是一个完整的。 那么新约旧约圣经是组成了神启示的一个完全的记录。所以我在说啊，新旧约圣经作为一个整体仍然具有启示的权威，而它的信息是由新约所完成的。好，谈到这里呢，我们稍稍来回顾一下今天呢我们谈的什么是正典。那么究竟什么是正典啊？我们谈到正典是一个法规，一个标准，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这个标准。另外呢，我们也认识了旧约正典一个组成的部分，组成的部分。那么在讲义中间呢，弟兄姐妹，你可以更多的来分析，来理解这个旧约正典组成的部分。另外呢，第三，我们也谈到了不同的传统对旧约正典的一个编排的次序是如何。那么也就是说，犹太教还有基督教对旧约正典的编排是有一些些不同的。但是我要再强调，好像前面我们所说的，虽然是有所不同啊，在时间、次序、主题这些编排呢，很难一概而论，但是你留意，在数量上还有在内容上，两者是一样的。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呢、啊、当我们去学习研读这个所谓希伯来的旧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带着一个尊重的态度，那不要认为我们今天是新约时代，以至于我们就轻看这些旧约律法的规条。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大概的内容呢就先谈到这儿。林成还是提醒您呢，如果在听课的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呢，都非常欢迎你呢能够和学院来联络。特别这一阵呢，我们在谈圣经论的时候，有很多神学的观念呢是过去可能我们比较少涉猎的，特别像正典啦，特别像这些希伯来文圣经等等。那么这些呢都能够帮助我们对圣经的准确性呢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那么在下一堂课呢，我们谈完旧约，当然我们就要继续来探讨新约正典的形成，还有新约正典的一个内容。那么愿主也帮助我们呢，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这个正典的重要，因着正典也正正显明了圣经它的一个可靠性，还有它的一个权威性。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圣经论呢，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再次提醒您，如果在学习上有任何的回应呢，你都可以随时和学院来联络的。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